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平安，欢迎您收听今日灵粮节目。本节目是由美国加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弟兄姐妹，最近查克老师在今日灵粮节目中讲到约沙法王，他的叛变以及他统治初期遵行神的道，可是他并不能坚持到底。这次我们继续查考关于公义的约沙法王与行恶的亚哈王建立友谊的这段事迹，以及这段友谊它的结果是怎么样。好，现在我们请查克老师开始分享今天的信息，请看历代志下第19章1节。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主内平安。今天我们来继续查考历代志下的第19章。愿主的话语带给我们心灵的启发，能够明白神的心意。弟兄姐妹，欢迎您能够来信谈一谈收听这个节目的感受和心得，当然能够提出宝贵的意见最好了。来信请寄到本电台的通信地址，在节目最后会播报详细地址的。好了，目前呢，我们正在研读关于犹大约沙法王的统治情况。大致上说呢，约沙法是个贤君，他推行了许多属灵改革。在他执政期间，有一方面呢不算是好的，那就是他想统治北国以色列支派的亚哈王，发展燕亲和友好关系。亚哈呢，可能是统治北国以色列支派的列王中最邪恶的一位，而约沙法呢，却力图想与亚哈建立起燕亲和友好的关系。圣经在雅各书第4章第4节里说，岂不知与世俗为友，就是与神为敌吗？如果我们想找个人来代表这个世界和世界的体系，那么就非亚哈莫属了。为什么约沙法这位公义的君王竟然打算要跟这位邪恶的亚哈王发展友好关系呢？这里面的动机呢，确实叫人难以理解。而这事的结果，其最终结果呢，是相当灾难性的。这个结果呢，不是落在约沙法身上，而是落在他儿子的身上。圣经提到约沙法上去拜访亚哈，而且呢，他又接受亚哈的邀请，去看亚哈跟亚兰人在激烈的拉抹的战争。结果亚哈呢，却在战场上被人杀死了。约沙法就回耶路撒冷去。好了，我们现在进入历代志下第19章。历代志下第19章第2节说，先见哈拿尼的儿子耶户出来迎接约沙法王，对他说，你岂当帮助恶人，爱那恨恶耶和华的人呢？因此耶和华的愤怒临到你。这里我们看到神的先知来责备约沙法，当然这个责备呢是来自神，因为约沙法帮助恶人，又爱那恨恶耶和华的人。圣经在哥林多后书第6章14和15节说，光明和黑暗有什么相通呢？基督和比列，比列就是撒旦的别名， 有什么相合呢？这个经文警告我们，不可以与不信耶稣的人同负一轭。因此约沙法王就因为与恶人来往而遭到了严厉的斥责，看来好像是他自己先做主动的。他上去拜访亚哈，想跟对方发展这种友好关系，互相计划。当亚哈问他，哎，你要不要跟我一起去打仗的时候，他说，哎，我的军队就是你的军队啊，我就像你啊，我们不分彼此，我们是兄弟嘛。所以呢，他在帮助那个恨恶耶和华的人，他想跟一个不敬虔的君王结盟。历代志下第十九章第三节，先知继续说，然而你还有善行，因你从国中除掉木偶，立定心意寻求神。约沙法听了先知的话之后呢，就想在犹大国再次推行属灵工作。他领着一些祭司到犹大各个城邑去，每到了一个城邑，他们就把老百姓招聚起来，祭司们呢就向百姓讲解耶和华的律法。他又在犹大国中遍地的坚固城里面呢设立审判官，他们在全国巡行，引导百姓归向耶和华。这实际上呢就是进一步的推行属灵改革，他们在全国进行这个改革。约瑟法嘱咐百姓说，你们当敬畏耶和华，忠心诚实办事。住在各城里你们的弟兄若有争讼的事，来到你们这里，或为流血，或犯律法、诫命、律例、典章，你们要警戒他们，免得他们得罪耶和华，以致他的愤怒临到你们和你们的弟兄。这样行，你们就没有罪了。这是历代志下第十九章第九和第十节的记载。我的意思是，这就是他们设立审判官的时候对百姓说的话。我希望每一个法官在当他任期开始之际呢都能够记住这种忠告，或者呢干脆把这个忠告啊贴在他办公室的墙上，每天都能够看到他，读到他。这是神对于审判官的要求。作为一个审判官，他应该当敬畏耶和华，忠心诚实办事。好，我们进入历代志下第二十章。这章记载在这段时间里面呢有三个民族，就是摩押人、亚门人和在西尔山的以东人，怎么样聚在一起攻打犹大。有消息传到约沙法那里，说犹大遭到这三国联盟的侵犯，他们呢已经越过了死海，来到隐基底。实际上呢，他们已经进犯隐基底一带的地区了，那就是称为断定谷，也叫做约沙法谷的那个地方。因为神在那里使约沙法得胜，所以呢就把这个地方叫做约沙法谷。这件事迹呢挺有趣的，因为最后神把这支入侵的军队呢摧毁了，但是以西结告诉我们，在末后的日子将有另一支多国的联军攻打以色列，到时呢他们将把断定谷摧毁，所以呢历史呢将要重演。而有趣的是，到时候战争所带来的破坏将会与这次的破坏相同，因为在以西结书 第38章21节描述末后的情况的时候呢，神说人都要用刀剑杀害弟兄。所以神预言在末后将要发生一场内部的革命，到时这些国家要攻打以色列，而且呢，神的审判将会倾倒下来。但是当人们经过断定谷，或者叫做约沙法谷的时候，他们要看见许多尸体骸骨，他们会在那个旁边树立旗帜等等。所以呢，在这个同一个谷里面，神曾经毁灭以色列的仇敌，而神将来呢，也要再次施行他的作为，在同一个地区摧毁进攻以色列的敌军。我觉得这的确是不可思议的事。好了，约沙法听到这三个国家的联军聚集在一起，他们要来入侵他的国土，他就召集了所有的犹大人出来，宣布要全国禁食。他自己呢，就去寻求耶和华，百姓都聚集在一起。历代之下第20章第5和第6节说，约沙法就在犹大和耶路撒冷的会中，站在耶和华殿的新院前，说，耶和华我们列祖的神呐，你不是天上的神吗？你不是万邦万国的主宰吗？在你手中有大能大力，无人能抵挡你。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呢，神就是全地的主宰。因为不管地球上发生什么事情，都是得到神许可的。但是在窄义上来说呢，耶稣承认撒旦也同时在掌控着世界。现在呢，撒旦之所以能够控制世界，是因为神许可他这么做。所以从整体上来说，没错，神是主宰着世界，但是神在掌权的同时呢，也给予人有自由道德的意志，自我决定权，有选择权或者选择的能力。神允许人去选择让谁来管理自己，而大多数的人呢，已经选择了撒旦来管理他们的生命。神并没有破坏人的选择，神允许人做选择，而且呢，也尊重人所做出的选择。所以今天撒旦在统治着这个世界。当耶稣来到世上的时候，撒旦带耶稣到一座高山上，把万国与万国的荣华指给他看，对耶稣说，你若俯伏拜我，我就把这一切都赐给你，因为这些都是我的，我要给谁就可以给谁。撒旦呢，是向耶稣夸口，说，嘿，这是我的，我有权给谁就给谁。耶稣并没有斥责撒旦的宣告。事实上，耶稣为什么要到世上来呢？就是为了要让他能够把世界买赎回来，因为这个世界呢，已经落在撒旦的权势之下。耶稣称撒旦为世界的王。耶稣在被出卖的那天晚上，就是在他们进入克西马尼园之前，是这样对他的门徒说的。耶稣在那个园子里被罗马兵丁捉拿。在约翰福音第14章28到30节记载主耶稣的话说，你们听见我对你们说了，我去还要到你们这里来，你们若爱我，因我的父那里去就必喜乐，因为父是比我大的。现在事情还没有成就，我预先告诉你们，叫你们到事情成就的时候就可以信。以后我不再和你们多说话， 因为这世界的王将到，他在我里面是毫无所有。所以呢，基督称撒旦为世界的王，保罗称撒旦为世界的神。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第四章第四节讲到罪人的时候说，此等不幸之人被这世界的神弄瞎了心眼，不叫基督荣耀福音的光照着他们。所以狭义的说，目前撒旦统治着这个地球，这是他的领土，这是他的国度。当敌基督出现在画面上的时候，在启示录第十三章告诉我们，撒旦那条龙就要把自己的权柄和宝座让给敌基督。现在马太福音第四章记载，撒旦对耶稣说，这一切都是我的，我要给谁就给谁。将来撒旦要把这一切都交给敌基督，将来这个世界呢，将由敌基督来掌权。有意思的是，今天世界上许多领袖们已经呢牵涉到神秘学。当然近代最有名的人物之一就是希特勒。实际上呢，希特勒就是被那些叫做净光上师们所操控的这些人呢沉迷在白魔法中。他们当中呢有许多人在希特勒倒台之后呢逃到秘鲁去了。他们在那里继续行使相当大的势力，掌控着许多人的生命。将来呢，有一天，撒旦要把管理世界的权柄和能力完全交给敌基督。但是撒旦当然知道自己的时候不多了。圣经说，撒旦知道自己的权势即将完结，所以在他从画面消失之前呢，他会尽一切所能彻底破坏颠覆这个世界。在马太福音第六章第九和第十节记载，耶稣对他的门徒说，所以你们祷告要这样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弟兄姐妹，我们要祷告，求神的国降临，求神的旨意在地上得以成就。因为现在神的国度还没有降临，神的旨意还没有成就，你还没有看到神所期望、神所计划的世界。神呢？不要一个充满苦难、战争、艰难、通货膨胀和污染等等问题的世界。到那时候，人类将不会再有今天那些肉身上的疾病。而当耶稣在地上掌权一千年的时候，撒旦会在那段期间被捆绑起来，又被丢到无底坑里面去。圣经告诉我们，当基督来建立他国度的时候，必有公义施行，如水涨溢。认识耶和华荣耀的知识要充满遍地，好像水充满洋海一般。当约沙法说，神呐，你不是万邦万国的主宰吗？这个话的整个含义就是说呢，神是统管宇宙的，但是在宇宙中有一个星球呢却悖逆神的统治，而且呢由于它的悖逆神的统治，所以这个星球呢正在受到伤害，受尽了痛苦，而且呢它要正面对遭到大灾祸和祸患的撞击。这些个祸患呢就要来到了，又是无法逃避的。但是在这个大灾难之后呢，耶稣就会再来，他要来掌权。到时候神的国度将会扩张，并且呢 遍及全地。约沙法在他的祷告中承认神的伟大，接着呢，他又承认神是那位领他们进入应许地的神，神就是那位驱逐了这地的居民，并且把这个地赐给他们列祖的神。因为神已经应许把这地赐给亚伯拉罕和亚伯拉罕的后裔永远为业，神已经把这地的民驱逐出去了。接着他说，他们建造着圣殿，在极难的时候，他们站在这殿前向你呼求，你必垂听而拯救，因为你的名在这殿里。约沙法在这里呢，引述所罗门在奉献圣殿时候做的那个祷告。历代志下第20章的第8节说，他们住在这地，又为你的名建造圣所。历代志下20章第9节说，他说当他们建造的时候，说倘有祸患临到我们，或刀兵灾殃，或瘟疫饥荒，我们在极难的时候站在这殿前向你呼求，你必垂听而拯救，因为你的名在这殿里。约沙法呢，首先承认神的伟大，然后呢，他提到神领以色列民进入应许地的目的，以及神的应许。他又对神说，当他们遭遇祸患的时候，当他们遇到刀兵灾殃或者受审判的时候，他们进到你的殿中祷告的时候呢，你就会垂听。现在约沙法把他祷告的原因说明出来了。耶和华呀，他们来侵犯我们了，亚门人、摩押人和以东人，他们呢人数众多，我们抵挡不住，我们没有力量，没有能力抵抗他们。他呢求神帮助。好了，我们今天呢就研读到这里，下次呢我们会继续来查考历代志下的第20章，请您记得留意收听，我们都能得着属灵的教导。
我们在人生的困境中，应该定睛在主身上，寻求他的帮助。下回我们会继续查考约沙法的事迹，看看他怎么样寻求耶和华的帮助。有位听众想了解有关伊甸园，他说，亲爱的查克老师，有人知道伊甸园的确实位置吗？
我想从圣经的描述，伊甸园呢是位在底格里斯河谷的某个地方。但是请你记住啊，神设立伊甸园之后，大洪水才出现。所以我相信在大洪水的时期，整个地球的地理状况呢都会产生剧烈的变化。所以从今天的地理面貌来看呢，我们就真的不知道到底伊甸园的本来位置是在什么地方。
谢谢查克老师的解释，下回我们继续查考有关约沙法的事迹。他表示要依靠神，并且寻求神的帮助。请您按时收听今日灵粮节目。 欢迎点击
三个 W 点 CCRCHINA.com
浏览。今天的节目就到此结束，欢迎您的收听，愿神赐福给您，再见。以上今日灵粮节目是由美国加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